家好，我是轮回。
嗨，大家好，我是彼岸，欢迎来到回岸相谈室。这集终于要进入我期待已久的台湾历史系列了。
我也期待超久的。
好，那我会按照时间轴来做介绍。要介绍台湾历史前，必须先补充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在16世纪，美洲新大陆的白银透过欧洲的船只不断运来亚洲，用以购买亚洲的商品。中国出产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日本的各种工艺品，及南洋出产的各种香料，成为了世界航道上的商品。中国与日本都因为白银的流入而有了长期的经济繁荣。那产丝绸的中国江南，产瓷器的中国南部各省，包含江西、湖南、福建和广东，成为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日本的九州也因为工艺产业发达，加上占得先机，在大航海时代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而白花花的银子在海上跑，当然就会有人想要抢夺咯。这个时代的海盗活动也很猖獗。事实上，17世纪的海商活动与海盗活动很难区隔，西方船队之间也会彼此拦截掠夺，这是列国海上竞争常有的事。中国沿海也有许多海盗，轮回应该听过倭寇吧？
有。
虽然倭寇专门指称日本的海盗，不过除了日本的海盗外，也有许多朝鲜和中国的海盗。这些海盗活动的成因有一些历史脉络可循，后面会再做补充。
好。
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台湾又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台湾西接中国沿岸，北通日本，往南可下菲律宾与马来半岛，再加上太平洋西岸有洋流经过，这个绝佳的地理环境优势让台湾成为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再加上当时的台湾没有任何国家政府管辖，台湾这座岛屿就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开启了历史新篇章。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主要出自一本书，叫做《大航海时代的台湾》。这本书是探讨17世纪台湾脱离原始状态，被动接受外界文明的历史科普书籍。我会以台湾与各个族群相遇的角度分成几集来介绍。这集先做个背景介绍，分享在外界势力入主台湾前，周边的各方势力与台湾先住民的生活。接下来会分享台湾与中国、与西方、与日本的互动。顺着这个时间轴下去，未来就会陆续讲到荷兰东印度公司、郑成功领导的郑氏时期、清领时期、日治时期，再到中华民国执政时期。当然我们中间还是会穿插之前分享过的其他主题，听我们有什么敲完想听的内容，也可以留言或私讯告诉我们哦。
好，
那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在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乘船东来，中国人和日本人开始与欧洲商人出现了互动，这种互动又因为后来居上的荷兰人激起了更多的竞争火花，最后在东亚形成了以台湾、福建和日本九州为核心的三边贸易，开启了台湾近代的历史。可以说，如果没有欧洲人的东来，台湾可能在17世纪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中国海盗或是日本倭寇逃避中国官兵追捕的避难场所。汉人大量移民来台的历史可能会在很久后才发生。因此要探讨台湾历史的缘起，就必须从欧洲人东来开始说起。虽然考古证据显示，台湾西南平原的先住民在明代就已经与汉人有贸易行为，考古团队出土了许多明代的瓷器与陶器，不过这时期没有文字记载，只能说明早在欧洲人来台湾前，台湾就已经被纳入了亚洲海上贸易的版图之一。那我就从西洋人东来以前的台湾社会开始讲起。
好。
16世纪后半期，欧洲人东来与东洋的日本势力碰头，世界格局发生巨变之际，位于东亚大海上的台湾还是个混沌未开的世外桃源，既不像中国和日本那样已经有自主形成的政府主体， 也不像琉球与朝鲜，从属于庞大的中国政治保护之下。这个时期的台湾，除了人数不多的各族原住民族散居在岛上各地外，只有来自中国南方沿海一带的汉人不时前来捕鱼与交易，交换生活用品，会有一些海上武装势力以台湾作为逃避官兵追捕的据点，偶尔还有个别汉人移居到岛上，是汉人移台的先驱，不过数量并不多。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存在，直到进入17世纪，欧洲人在台湾海峡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而日本人也将目光投向南方之后，才被打破。从此开启了各方势力交叉影响下的台湾400年近代历史。不过在这400年之前的史料记载不多，明代的史书《明史》中有记录基隆当时的一些村社，聚落兴散，无军长，有15社，社多者千人，少或五六百人，男子穿耳，女子年15，断唇齿旁以为是，手足皆刺纹。白话来说，就是基隆的这些部落聚落零散，没有君王首领制度，有15个社，社就是原住民部落的单位。一个社人口多的有上千人，少的话则有五六百人。男子会穿耳洞，女子到了15岁时会拔下门牙和犬齿之间的左右两颗副门牙，这个习俗叫做凿齿，凿壁脱光的凿。凿齿这个习俗在南岛语族中相当普遍，是成年可以结婚了的象征，跟泰雅族的纹面有点类似，也成为他们的主流审美，有资格结婚的人才是好看的。那这个记录也记载了基隆这边的先住民手脚上都有刺上纹路图腾。而到了1602年，曾经驱赶倭寇并到过台湾的福建连江县人陈帝，在他事后所撰写的《东番记》中提到了台湾西南部西拉雅族男女的婚嫁习俗。那这个《东番记》我在高中国文课时有读过，我觉得收录一些跟台湾本土文化有关的文章还蛮好的，就是可以让我们更贴近这块土地，了解历史，追本溯源，才能了解自己，也懂得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才有足够的眼界和格局放眼未来。那回到《东番记》，里面记载了西拉雅族的男女未结婚前，男方看中对象后，可以用两颗玛瑙珠试探，如果女方接受了，男方就在半夜到女子住家前吹口琴调情，女孩听到后则开门让她同床共枕，不过天还没亮时，男生就要悄悄离开，每晚都如此，直到女子生下了小孩，才会到男子家中把她娶回来，之后男子就与女子的家人同住，终身奉养女方的父母。
所以他是算入赘这种。
从上面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希腊雅族是母系社会。习俗上还要等到女方生育后才认可孩子的吧。也是因为这样的母系社会，后来汉人来台开垦时，有些汉人会选择与希腊雅族的女子结婚，这样就可以获得女方家的财产，因为土地财产都是由女生继承。去年也有一部由里奥纳多·迪卡皮欧主演的电影《花月杀手》，电影中描述许多白人迎娶印第安女子为妻，多半也是为了获得女方继承的家产。那跟财产有关的事，可能多少会牵扯人性的黑暗面。《花月杀手》就是改编自美国的真实历史案件。台湾的部分，我知道以前汉人对原住民有许多欺骗和强占的行为，但是否跟结婚有关，这部分我研究到那段历史的时候再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好，
不过花月杀手是真的蛮好看的。
蛮好看的。
对啊，饰演印第安人太太的女演员也有入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还有入围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等大奖，我推荐给对历史事件有兴趣的听友们看。
我觉得那个里奥纳多真的厉害，他就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然后演强的就很强，演弱的就很弱，
真的他演得很自然。
对啊，
他 还有演他叔叔的那个男配角，那个演员也很厉害。
对，
这部真的推荐推荐。
嗯，
那看完这部电影，我有一些省思。我觉得不管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不管是处在社会主流的位置，拥有权力与资源，又或是处于弱势困境，都不可以去剥夺或欺骗他人。历史上有太多与贪婪和掠夺有关的黑暗故事，我觉得了解历史就是为了矫正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尽可能去弥补已经造成的伤害，也避免同样的错误重蹈覆辙，同时有助于族群间的互相理解，能够理解才有机会和解，和解了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团结。那回到台湾的历史，除了中国的历史记载外，有一位在台南长老教会服务过的苏格兰牧师，在他1930年出版的《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一书中，引述了荷兰首任驻台牧师甘迪留斯的有关说明。这位甘迪留斯牧师待在台湾的期间是从1627年到1637年，17世纪上半叶，待了长达十年之久。甘迪留斯牧师所写的《福尔摩沙简报》是第一位外国人所撰写的关于台湾原住民的记录。甘迪留斯定居于台南附近的新港社，向西拉雅族人传教，深入观察台湾平埔族的生活及文化。事后他写了一本《福尔摩沙简报》，呈现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后来也成为欧洲人认识台湾所倚重的重要参考资料。那我稍微分享一下这位对记录台湾原住民生活有着重要贡献的牧师的故事。甘迪留斯是1597年出生于德国，后来随父母移民到荷兰，大学毕业后进入神学院就读，毕业后通过考试成为阿姆斯特丹宗会的牧师。这个阿姆斯特丹宗会就是荷兰新教，也就是基督教的教会。后来甘迪留斯进入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任职，随着船队前往东南亚。甘迪留斯的志向是向亚洲的异教徒传播基督教的福音，所以选择加入荷兰东印度公司前往海外。不过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聘用传教士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所属员工及水手们在异乡土地的宗教需求及慰藉，并不支持传教士向异国人民传教，以免发生宗教冲突或困扰，而妨碍彼此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一些岛屿部落进行贸易来往时，有时双方签订合约，条文还包括了禁止向当地土著传教。甘迪留斯对公司的政策大为不满，认为公司背弃基督教的理想，常与主管发生冲突，最后他被调离摩鹿加群岛，回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巴达维亚总部。这里的巴达维亚是指现在的印尼首都雅加达。在当时，甘迪留斯仍然试图向当地的土著传教，却饱受挫折，因为当地土著信仰伊斯兰教已久，无法接受基督教，使得他抑郁不得志。荷兰人统治台湾后，让甘迪留斯终于得到了一个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1627年的5月，当时30岁的甘迪留斯来到台湾，他很快就发现福尔摩沙的原住民并不是伊斯兰教徒，他们文化落后，没有文字，没有宗教典籍，这让甘迪留斯大感振奋，认为他可以在这里有一番作为。他写道，这里是福尔摩沙岛，位于北纬22度，是上帝的旨意派遣我到这里传播基督的福音。甘迪留斯不顾公司的警告，搬入西拉雅族新港社的部落里居住，以学习当地语言并进行传教。他以新港社为中心，并触及邻近的麻豆、萧陇（现在的台南嘉里）、木加流湾（现在的台南安定）、大木匠（现在的台南新化）、地福鹿港、大澳班和大武陇（现在的台南上化）等八个社。甘迪留斯记录这些社都是从海岸延伸到山区分布，离开热兰遮城总部都在一天行程之内。 那热兰遮城就是当时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中心。热兰遮城的历史在之后提到荷兰统治时，我会再做详细的补充。那最远的村庄是坐落在山区的大乌龙，从热兰遮城来回要3天。甘迪留斯热爱这块土地，他盛赞福尔摩沙的人民友善、有自信、脾气好，他们对外来人也很好客，以十分的诚意按照他们的方式拿出食物和饮料。还有福尔摩沙人对朋友和盟友非常忠实，一点也不奸诈，他们宁可舍命或自己受苦，也不愿出卖他人，使别人受到折磨。他们有很好的理解力，记忆力特别强，很容易明白和记住任何事情。那网络上我有查到一张福尔摩沙人的插画，是当时欧洲刊行的书报，根据甘迪留斯的描述所画出来的台湾原住民图像。这张图我会放在粉专，有兴趣的听友们可以到脸书或 IG 粉专看看。
好，
甘迪留斯接触到的希腊雅族人，男人都身材高大，体格粗壮，像是巨人，而肤色则介于黑与棕之间，像印度人，但没东非的黑人这么黝黑。夏天时，男人几乎全裸，而没有任何羞耻感。妇女则身材矮小，胖且壮，肤色棕黄，有穿一些衣服，每天洗温水澡2次。若有男人经过看他们时，他们会视而不见。甘迪留斯也观察到，台湾的土地肥沃，收成可养活10万人也没问题，但希腊雅族人耕作不超过所需，只要每年收成足够需要即感到满足。由妇女承担大部分的农事粗活，像插秧、割稻等。这里没有使用马、牛和犁，只使用简单的锄具，因此妇女工作极为辛苦。割下的稻子直接拿回家中，每天晚上拿出刚好够吃的2-3束稻穗，挂在火上晾干。第二天清晨天亮前，再有这些妇女起床冲米。她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绝不超过一天需要的准备分量。这个部分我觉得有呼应之前分享泰雅族传说时讲到的神奇小米不再传说，祖先告诫后世取用足够的量就好，不可以贪心。也许甘迪留斯牧师记录到的这个原住民族也有类似的传说，让他们珍惜资源，每天只取用刚好的分量。这里记录的插秧应该就是指种植水稻的过程了。台湾的水稻一般认为是福建人在17世纪前后从原乡引进的，但不排除原住民可能更早就从同属南岛文化圈的东南亚引进。不过最早的记载也就是在荷兰人统治台湾的时期，才有明确记录荷兰人与原住民族购买稻米，也有观察到他们储水以灌溉稻田的行为。妇女们也会趁农闲时坐着扇板船出去捕抓鱼虾或搜集牡蛎，以作为辅助的粮食来源。希腊雅族人会用盐将鱼腌起来，以便长期保存。希腊雅族的政治及社会运作方式，甘迪留斯笔下所形容的几乎像是古希腊民主生活的翻版。他说，台湾原住民的部落并没有共同的首领来实行统治，各村之间彼此独立，人民也没有阶级之分，每个村落设有评议会，由12位年约40岁有名望的人出任，为期2年，任期届满再选出其他同年龄的族人出任。部落的议员并没有掌握实权，村民不需要服从他们的命令。当部落遇到问题时，评议会先召开会议达成共识，然后召集村民到公廨，也就是公共集会场，向村民解释问题及提出建议，正反意见都可以获得充分讨论。甘迪留斯盛赞希腊雅族的民主运作方式，他说议员们的提案村民可以接受或拒绝，没有任何的政治压迫，每个人都可以独立的思考。甘迪留斯也提到，由于各部落之间并没有统一的首领，彼此语言也不同，因此部落之间经常有冲突。希腊雅族人猎取敌人首级凯旋归来，部落会杀猪祭神，举行盛大的宴会，大肆庆祝。 宴会持续14天之久。虽然希拉雅族本身也有一些传统的巫灵信仰，不过甘迪留斯的传教工作颇有进展，特别是他居住的新港社成效最佳。1628年底，甘迪留斯写给巴达维亚的报告书提及，在新港社有128人能够背诵祈祷文。甘迪留斯为了便于传教，他以罗马拼音创造新港文字，并向其他原住民部落推广。后来的传教士继续加以沿用并发扬光大，而使台湾原住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文字，用罗马拼音及拉丁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这一文字被后来的日本学者村上直次郎命名为新港文书。荷兰人结束在台统治后，新港文书仍然被平埔族人持续使用长达150年之久。后来一些汉人与原住民签订的土地契约仍然可以看见以汉文、新港文并列。一直到19世纪初，清朝下令禁止使用新港文书，新港文书才因此而失传，而平埔族人也因完全汉化而几近消失。甘迪留斯在台的传教成果逐渐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重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长官也认同基督教的传播有助于其在台湾的统治，而给予行政支持。1630年的12月，新港社的教堂落成启用。这一年，新港社原住民集体宣誓信仰基督教。甘迪留斯后来在福尔摩沙简报里满怀希望且乐观地写道，在全东印度没有比此地的人更寻良、更愿意接受福音的了。我绝不怀疑基督信仰一定会吸引此地的人民，他们自己的信仰、风俗习惯等，只要和神的律法不一致的，他们都会自动抛弃。我更坚信在本岛一定会建立起全东印度群岛最先进的基督社区，而且甚至还可以和最繁荣的荷兰本国争胜。不过甘迪留斯的期待与愿望最终并没有实现。1661年郑成功的到来结束了荷兰对台湾的统治。如果当时荷兰人继续统治台湾，今天的台湾很可能就是一个以原住民为主体的社会，就如同邻国菲律宾一样。菲律宾曾受到西班牙长期统治而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台湾则很可能在荷兰的统治下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不过这只是历史的想象而已。而从甘迪留斯牧师的描写，我们还知道当时的先住民使用刀、矛和日本制的斧头打猎或打仗，捕获的猎物毛皮主要是鹿皮，会被用来与汉人进行以物易物交易。这些描写说明了一点，就是在西洋人到达台湾以前，先住民已经开始与外界交流。实际上考古也有在台南西南平原地区原住民希拉雅族居住过的聚落遗址，发现一些明代漳州出产的青花瓷、碗、盘、杯子等餐饮用具，也有大量非本地生产的陶器。而书中一直使用先住民来称呼台湾早期的居民，是因为不确定当时的族群是否现今还居住在台湾，也许有的已经移居，也有可能有些汉人早就渡海来台定居，不见得都是现今台湾有记录的原住民族。根据甘迪留斯牧师的记载，除了汉人外，台湾的先住民也从日本人那边换得了铁制武器。那么这些汉人和日本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到台湾的呢？明代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来例行海禁，因此中国大陆沿海居民私下到台湾的机会并不多。但是由于宋元以来政府重视海外贸易活动，特别是福建泉州曾经是对外贸易的中心，吸引过无数伊斯兰世界和东南亚的商人到此通商，闽南一带沿海居民已经有了国际贸易的风气，对经营海上贸易早已形成传统。明太祖的海禁虽然能禁止沿海居民出海于一时，却无法长远禁绝，一部分的人铤而走险下海出洋，有的远走南洋，有的前往日本，侨居海外的华人人数反而不断增加。 我这里补充一下，为何朱元璋要实施海禁政策？
嗯，
一个原因是来自日本的倭寇。由于日本的南北朝战争，让大量的平民，特别是南朝的居民，被迫转移到海上寻找生计，当海盗就是其中一个选择。另一个原因来自中国方面，朱元璋在内战中的对手的残余势力都逃亡到海上，坚持对朱元璋作战。他们实力有限，于是和倭寇相结合，在沿海骚扰，企图反攻大陆。为了阻挡这两种势力入侵，避免沿海居民和他们相勾结，朱元璋于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海禁令，规定官民不得私自出海与外国人做贸易，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这种海禁对国家安全有好有坏，好处是确实能立竿见影地减少沿海居民和海外的联系，坏处是沿海居民的生活大受影响，在经济利益驱动之下转而成为倭寇的同路人。这就是下一集我会介绍到的海上集团，最多人知道的应该就是郑芝龙嘛，郑成功的爸爸。海上集团形成的脉络也很有趣，下一个章节会再跟大家做详细介绍。
好，
虽然有海禁政策，但阻挡不了人想要发财的心啊。明朝中叶以后，中国国内工商业越来越繁荣，中日之间的走私活动也相应增加，尤其是在浙江与福建的粤港，也就是现在的漳州，这两处的走私贸易更为猖獗。到16世纪下半叶，因为名将俞大猷、戚继光追剿倭寇的结果，中日间的走私贸易也有一部分从闽南沿海移到了澎湖。然而这时闽粤两省的海盗也开始崛起，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洪迪珍、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朱良宝、林凤等。那海盗林凤的故事我之后会再花一集跟大家分享。这个林凤跟现在的地名林凤营无关，林凤营的那位林凤是郑成功的手下大将，林凤营则是林凤将军当初驻军屯田的地方。那这些海盗以澎湖作为基地，肆虐沿海地带，一遇到官兵追剿就逃到台湾或南洋，给明朝带来了不少困扰。明朝的史料记载，万历二年1574年，海贼林凤自澎湖逃往东藩王港，也就是现在的嘉义县布袋镇美好里，总兵胡守仁参将呼良鹏追击之，船遇番人夹攻贼船，未尽凤等逃散。那万历25年1597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第二次出兵侵略朝鲜，为了防备日本人入侵澎湖，明朝于是新设澎湖游兵850名，管哨船20艘，于春秋两季汛期防守。由于朝廷加强了澎湖的防备，于是中日间的走私贸易汇合地又从澎湖转到了台湾。1593年，福建巡抚徐福远在《疏通海禁书》中记录了闽南一带几处地点有许多海贼，他们驾驶船只在福建的福宁府装载货物，到台湾云林的北港捕鱼，或以台湾北部的基隆、淡水为据点，与日本进行走私贸易。除了以台湾为基地发展海上武装势力，或利用台湾从事中日转口贸易外，也有人是专门来台湾捕鱼的。福建巡抚黄承玄在《条议海防事宜书》中记录，滨海之民以海为业，其采捕于北港之间者，遂无余数十百艘。从这个记载的每年往返的船只数量达数十百艘，可以得知来台湾捕鱼也是很兴盛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明朝末叶，官方文书中提到基隆、淡水和北港等汉人地名的记录已不少见，证明这些地方汉人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深入台湾。当时的汉人对台湾的商务或渔业活动也不断在增加中。但大体来说，这个时期出入台湾的汉人还是不多，估计常年住在台湾的汉人人数不会超过2-3千人。根据1623年荷兰人占领台湾之前， 对大园，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市安平区所做的调查，住在该处原住民聚落中的中国人为数超过1000或1500人。与此同时，16世纪中叶开始造访日本的葡萄牙人，引起了日本人对海外贸易的巨大兴趣。到了17世纪初期，日本商船已经开始造访西班牙人占领的马尼拉港。那马尼拉港是菲律宾的第一大港，位于菲律宾吕宋岛西南的沿海。根据1603年西班牙人的调查，当时在马尼拉居住的日本侨民已经多达1500人，当中免不了会有人利用台湾处在马尼拉与日本之间的地理位置，顺便与台湾岛民从事一些贸易活动。另外，前面也提过，16世纪结束之际，中日之间的走私贸易已经从澎湖转移到了台湾，因此在荷兰人占领台湾之前，台湾岛上也已经住有一些日本商人。这些商人都是由日本的地方诸侯或豪商家族派出的。而荷兰人占领大园建造热兰遮城后，还特地把日本人聚集到城外的居民区去。荷兰人占领台湾后不久的1626年，西班牙人所绘制的台湾岛荷兰人港口图上所标示，在萧龙社住有日本人，也就是在现在的台南市嘉里区。所以看完这个记录之后，我才知道日本人在比我想象中更早以前就有一群人来台湾定居了。
不过他们应该一段时间应该就跟我们同化了吧？
对啊，住很久了这样。
对啊，
总之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前，台湾社会的主体还是保留了原始社会的风貌。但随着东亚海上贸易越来越频繁，汉人、日本人及西洋人先后到来，台湾岛上正预示着新变局的出现，以中国、日本、欧洲势力在台湾海峡上的角逐和互动为起点，台湾的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那这集就分享到这边，下集会分享中、日、欧这三方势力在17世纪前后的各种互动与冲突。
好，
那听完这集后，轮回有什么感想吗？
我一开始有听到那个荷兰，他竟然重商重到这种程度，说不要因为传教而破坏那个商业利益，这个让我蛮就是跟以前想的不太一样。
对，而且以前我在课本上读到的是新港文书是荷兰人为了跟原住民族做贸易，所以就是帮他们写的罗马拼音，然后没想到有甘迪留斯这个这么重要的牧师存在，他其实做了很多贡献跟对原住民做了很多改变。
对啊，我觉得以前也会觉得说荷兰就是外来的侵入的殖民者嘛，然后什么以这种汉学吗，还是这种
汉人为中心思想。
对对对对，会觉得说郑成功就是把荷兰驱逐的英雄，这样民族英雄。这种说法，那可能就会把这一位重要的牧师的贡献有点像是把它视为化啦。
对，因为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嘛，他们会稍微修改一部分的东西，让你就是照着他想要的方向走。我觉得把郑成功写为一个很重要的主角，是因为郑成功是台湾岛上第一个汉人统治势力。
对对对，就比较正当化，就是我们是以汉人为主体这样子。
对，但其实在这之前台湾的汉人也只有两三千人这样。
这个我在分享枪炮病菌钢铁那一本后面也会讲，就是南洋岛群的一些变化这样子。然后我今天也听到一个关键的，就是台湾在这个时候其实有发展农业，有发展公共建筑，然后还有钢铁，这三个也都是我分享这本书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指标性的东西。
好，我也期待你那部分的分享。
嘿，好好。
我觉得我查这一段的时候，我本来想说这部分的历史应该很单纯，结果是我以前读过的历史把它简化了。其实它中间的势力角逐啊，还有各种互动背后的原因都是蛮复杂的，而且有各种不同的因素影响，其实很有趣。
而且还有一那个 那部电影
斯卡罗吗？
对，就是斯卡罗，没错。他其实也有讲到说台湾的比如说垦丁那个地方是化外之地嘛。
嗯，
对。然后就那时候就发现说，哇，原来我 一直以来啊，我们对于台湾或者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整个世界都认为说所有的土地每一寸都有每一个国家所统治着。但其实看完斯卡罗就发现说，诶，其实不是这样，有些地方其实是化外之地。在那个年代，尤其是我看完这本书，就刚刚提到的那本书，他是讲说其实在16XX年然后15XX年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这种化外之地。
对，就是在大航海时代还没来临前，世界上很多地方其实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原始社会的样子。
嗯，而且就是当那个哦，我忘记我要讲什么了但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不是以一个岛就是为一个单位的，就是可能是被分成好几个不同势力所掌控。原本要讲这个，但我忘记要怎么表达了。但你之后会补充对不对？台湾后来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对，我在之后就是因为斯卡罗他这部戏是围绕着斯卡罗王国所在讲述一个罗美号事件嘛。
对对对，
然后罗美号事件这个商船，它是在清领时期开到斯卡罗王国的。
嗯，
但这个时候虽然是清领时期，可是他们却不敢去管那个斯卡罗，也就是原住民他们所在的地方。
对对对，
这段就是蛮后面了，已经到了清领时期了，所以我在后面的时候会分享这个。
好好，蛮期待的。
好，那我们这集就分享到这边。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脸书和 IG 粉专按赞、留言与分享，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好评哦。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